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18万人控告江泽民，11万诉状递达。习近平抵达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呼吁法办江泽民。习近平访美，主流媒体聚焦法轮功。警察高呼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万人控告江泽民，11万诉状递达。民慧网记者综合报道，到本周9月22日为止，已超过182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真名实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目前至少115000人的诉讼状递达中国最高检察机构。18.2万人真名实姓控告起诉江泽民。从5月底到9月22日，民慧网已收到总数18237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8月22日至9月22日一月内，超过23068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11.5万人诉江状递达中国最高检察机构。尽管被中共610、地区国保、警察拦截和骚扰，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邮寄、向官方网络电子投递方式，将诉江状寄达相关部门。据民慧网部分统计，民慧网收到的总数为153853份诉讼状副本中，已有95999份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平均签收率为 62.4%。 最近一月投递20504份诉江状，有14142份得到签收，签收率为 69%。 控告状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份以及海外28个国家和地区。控告状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33个省级行政区、330个地级行政区，占全国地级行政区的 99%, 1856个县级行政区。来自海外28个国家和地区的2054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检察机构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或自诉状。这些海外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韩国、新西兰、泰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德国、荷兰、瑞典、新加坡、法国、西班牙、印尼、爱尔兰、丹麦、台湾、芬兰、挪威、意大利、瑞士、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秘鲁、匈牙利。习近平抵达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呼吁法办江泽民。民慧记者李若云西雅图报道。2015年9月22日，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访美首站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机场和他入住的酒店的道路两旁，打出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法办江泽民、罗干、曾庆红，制止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起诉江泽民等横幅。美西北佛学会负责人陈志平表示，这次习近平访美，来自美国西部，包括加拿大西部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西雅图，就是要告诉他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是必须要制止的，这就是我们的诉求。陈志平并说，我们是修炼团体，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修炼的自由环境，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我们要告诉习近平，立即停止迫害，停止镇压，法办江泽民，法办罗干、曾庆红，中共一定会灭亡，因为这样一个政权连基本的人权都不懂。陈志平表示，习近平上台后解散了劳教所，抓了一些迫害法轮功的人，但远远不够，只要江泽民不被法办，法轮功学员的诉求也绝不会停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全球诉江大潮已经开始，对江泽民等不严厉惩罚，天地不容。这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的心声， 也是全球正义人士的共同心声。在习近平车队经过时，亲共人群试图用雪旗遮挡法轮功学员的横幅，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对亲共人群的野蛮做法非常不满。不过，法轮功学员依然维持平和，本着善念告诉这些亲共人士，善恶有报，不要为中共卖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一个个落马，虽然外因是被打腐败打下去，但实际上是因为迫害法轮功，所以劝他们不要为中共做替罪羊。习近平入住的酒店位于西雅图市中心，周围是繁华的商业区，街道上人来人往，许多路人经过时好奇询问，学员告诉他们真相后，他们纷纷表示支持，并表示回去后会更深入了解法轮功。 Scott 是一位金融策划师，他的办公室就在西雅图市中心。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也是第一次听说迫害的事。不过他明确表示，迫害法轮功学员是不对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一定要制止。他非常支持和感谢法轮功学员将这些信息传播给公众，他并表示回去后一定会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功。西雅图居民 Kim 是虔诚的基督徒，他非常感谢学员告诉他真相。学员告诉他，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法办将则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 Kim 说，这些非常好，就是要将迫害元凶绳之以法。他表示自己平时不看电视，他不介意媒体将他说的话报道出去，他还会把真相告诉他认识的人，自己回去会更深入了解法轮功。当他听说活摘暴行时非常气愤，马上询问如何能够制止这罪行。他说，我一定会为你们祈祷，我们一定要用各种方式去制止他。很多西方民众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非常气愤，一位华人女士听了真相后感到非常震惊，她跟学员说，能给我一些资料吗？我想拿回去给公司的同事看。中午时分，正值午餐时间，很多人主动前来了解真相，主动索要真相资料。一位从上海来的女士看到学员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学员告诉她真相后，她还问了许多问题。听完真相后，她说，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但戴过红领巾。于是学员帮他做了三退。他跟学员说，以后我也要练法轮功。习近平在西雅图访问期间，其车队的一名司机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恐怖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他乐见抗议人群中的法轮功队伍。在整个人类面临极大挑战的时刻，法轮功学员给了人类以希望。他表示，美国的伟大在于大家都能够享受自由，希望在中国的人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自由，希望法轮功学员回到中国不会受到迫害，在中国能够自由地修炼。一位华人经过时，学员递给他一份明慧周报，告诉他目前的肃江大潮。他对学员说，我了解你们，法轮功是受冤的，你们做得很好，就是要告诉人们真相，就是应该将江泽民绳之以法。习近平访美，主流媒体聚焦法轮功。明慧记者王英编译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9月22日抵达美国西雅图，展开为期8日的访问。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车队的沿途展示了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罗干、曾庆红、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大型横幅标语，西方主流媒体聚焦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的活动。据美联社9月22日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西雅图之际，数百人手持中英文横幅在市中心抗议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其中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说他们在中国受到迫害。报道说，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上写着停止活摘器官。去年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共立即结束活摘器官行径。路透社报道说，在西雅图市中心支持法轮功的人群说，他们在中国受到迫害， 他们手持横幅反对活摘器官行径。西雅图38岁的迈克尔·格林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进监狱、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他们被活摘器官后而死亡。国际商业时报报道，22日清晨，在习近平准备下榻的西雅图维斯汀酒店外，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已经在那里，他们举着的中英文横幅上写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难容”。报道说，据《大英百科全书》上说，1999年，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并将他们监禁长达十几年，有些学员死于被关押期间。西雅图陌生人周报记者布朗斯通采访了在西雅图市中心参加活动的几位法轮功学员。来自圣荷西的电脑工程师苏南对记者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古老的修炼功法。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目前中共还在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欧盟已经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停止这种血腥暴行。美国国会也正在起草类似的决议。我来这里就是要告诉人们，中共仍在杀人。来自旧金山的凯西玛接受采访时说，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告诉人们，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练法轮功有利于身心健康，但中共迫害法轮功，把学员们投入监狱，摘取他们的器官。来自旧金山的前哲学教授唐丽娟表示，她的儿子因练法轮功被江泽民迫害致死，中共警察绑架他的儿子后，把他关进监狱，用电棍电他，不准他进食，并强行灌食，不久他就被迫害致死了。唐丽娟说，是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跟我儿子一样，我自己也因修炼法轮功被关押两年。来自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王圣杰表示，他来西雅图抗议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暴行。1999年，江泽民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他说，我的父亲因练法轮功被关押五次，有一次他在狱中绝食抗议，身体非常虚弱，监狱释放了他。后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修炼。警察高呼，法轮大法好。我们几个法轮大法弟子每天晚上都出来给人们讲真相，劝三退。现在把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几件事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有一天，我们向夜市和马路边上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当我们退了40人左右时，迎面走来了五个27、28岁的小伙子。我过去对他们说，小伙子，大姨送给你一张神韵晚会演出光盘，是世界一流的演出。一小伙子说，谢谢大姨，我不要了。我又问，你们三退保平安了吗？这时其中三个小伙子迈着大步整齐高喊，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连喊了三遍。喊到第二遍时，另外两个小伙子也小声跟着喊，我也跟着喊，但我的声音没有他们大。马路边上过往的行人和小吃摊上的吃饭的顾客都看着这几个小伙子乐。我激动地含着泪望着他们说，小伙子们，你们选择了善良，有个美好的未来，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其中一小伙子对我笑了笑说，大姨，我已经三退了，我们这里有三个是警察。我一看，附近就是派出所。几年前我们给民工讲真相时，遇到过他们高喊法轮大法好，遇到警察还是第一次，而且是几个人一起喊。这使我想起了1999年大法弟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绑架走的情景。如今随着正法的进程，邪恶的灭尽，世人明白的一面在主宰自己。今天警察在大马路旁边高喊法轮大法好，可见法轮大法已深入人心，明白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大多警察都站在法轮功这边，保护大法弟子。前几天有两个同修去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时，一个黑胖的闲散人把他们拉到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咋总干这种事情，哪回都是你，去去，一边去，把 把他给轰走了。大法弟子用真名实姓起诉江泽民，也是给公检法司人员一个震慑和觉醒的机会。一次，我们碰到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同修送给了他一本全民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他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好样的。”随后又问：“你们不怕被抓吗？”我说：“不怕，一正压百邪。”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被大法救度，我们没想过个人安危，只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他又问我：“你们对习近平怎么看？”我说：“我们不参与政治，但习近平要是顺天意而为，神就会帮他。”他说：“有道理。”我问：“你三退了吗？”他说：“他在公安上班，是个老党员。”我说：“党团队是邪恶的一部分，起个化名把党退了吧。”他说：“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感恩深深送大法。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将明白真相、三罪得福报的生命感恩大法的肺腑之声记录几例，以证实大法，并感恩师父的慈悲。两腿一样长了。年前在超市购物，突然被人紧紧抓住，扭身一看是个熟人，他兴奋激动地说：“我们世世代代感谢李大师，感谢大法。”他告诉我他的故事。我的两条腿不一样长，尽管我一生中非常注意自己的走路姿势，可怎么修饰还是一颠一跛，被人骂了几十年的跛子。自从你帮我三退后，出门进屋我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净念。那天我妻子惊奇地瞅着我走路，儿子见了也拍手惊叫：“爸爸，你走路不跛了。”我伸直两腿一看，啊，两腿一样长了，神了，法轮功真神奇。我们全家老少欢呼起来：“法轮功万岁，李大师万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怪异症消失了。一天在市场中，一个中年女士迎面而来，笑着问我：“认识我吗？”没等我回答，她拽着我的手就走：“到我家去，我有好事对你说。”她一边走一边激动地说：“以前吃饭要上厕所2-3次，还有一开水龙头，水流尿也流，灌水倒油都一样，多少年来叫我心烦恼怒，不是没去治，是花了钱谁都没治好，出门就尿不湿。那天你帮我三退后，我天天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护身符不离身，真相资料谁给都看。40多天后，我吃饭不上厕所了，倒水灌水倒油尿不流了，现在出门不用尿不湿了，怪异症没了。你说的不假，法轮功真的去病有奇效，我现在身轻气爽，心情舒畅。你今天必须在我家吃饭，我都等你好几天了，真该谢谢你呀。”我赶忙说：“你不要谢我呀，你赶快谢我师父啊，是我师父管你了，不吃饭了，家里还等我回家做饭呢。”我急忙说，他急忙说：“你不吃饭得让我亲一亲。”我点点头，我也是女的。他高兴地紧紧抱着我，踮着脚尖，他比我矮，紧紧地贴着我的脸，不停地一遍又一遍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弟子是好人。”你当然不认得我了。一天超市有新鲜廉价的菜出售，想占便宜的人竟不顾摔跤被踩，冒死钻去抢购。我转身离开那拥挤争抢的人群，上了2楼，一个老人追上来，往我筐里扔了一块冬瓜说：“给你，你是永远也买不到这新鲜廉价的东西的。”又问：“够不够？”“不够，这块也给你。”又将手里那块扔进我筐里。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要买冬瓜？”他说：“我看到你进不来就走了，我就多抢一块追你来了。”我说：“我们互不相识，你为啥帮我？”“你当然不认得我了，你还记得前年正月在那个桥头， 那个枯瘦如柴、伸不起腰、走路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老太太吗？我说记得，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急速地说，那就是我呀。啊，这是我师父帮你脱胎换骨了呀。她说，在那儿三退后，我就开始牢牢地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捡到法轮功小册子我就擦干净带回家，要我孙子读给我听，看到被人撕掉的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我就捡起来包好，回家用干净的布擦干净，沾上浆糊，再贴到我附近的树上。不知道是哪天，我发现我的腰直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多结实，抬头挺腰，四肢灵活，白里透红，只是头发雪白，你当然不认得我了呀，可我总想见到你，说声谢谢才心安呀。今天见到了，趁机替你抢块冬瓜，也尽一下我的心意吧。不可不可，万万不可感恩我，你只能感恩我慈悲伟大的师父。我师父见你保护大法资料，就帮你去病了。你今天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所以我认不出那个人就是今天的你呀。他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下面请听两篇名讳文章。一，村支书找不到人为中共卖命了。作者唐山大法弟子。今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那天，我村大法弟子统一到各村贴了很多大法真相标语。乡政府知道后很害怕，马上命令各村大队支书把大法真相标语都涂掉。其中一位村支书派本村村民甲去涂。甲说，大队给我钱我都不去。村支书就又找村民乙去涂。乙说，我不去，我不干那个缺德事。没办法，村支书又找丙村民去涂。丙是个村医，乙村民听说后赶紧去找丙，告诉他，你不要干那个缺德事，那是人家的信仰。就像你是大夫，人家把你的行医执照砸了，你咋想？丙说，那我不去了。村支书无奈的又去找村民丁去涂，正好让一位法轮功学员看见了，对他说，你别干这事儿，你干这事儿对你不好。丁说，大队给我钱呀。法轮功学员说，你想花这钱，这钱可不好花呀。法轮功学员就跟他讲了我村村民因为撕大法真相遭报的例子。法轮功刚刚被打压时，我村有两个村民专撕大法真相标语，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结果其中一个村民很快遭了恶报，手抬不起来了，整天哆嗦，不长时间就死了。另一位撕大法真相资料的村民现在已瘫痪了，生不如死，这是前车之鉴，这钱你能花吗？这个村民丁听后说，我再也不干这事了。
二，不听真相的小伙子变了。作者唐山大法弟子。2009年的一天，我去集市讲真相，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回家顺便给孙子买些吃的东西。我来到卖橘子的摊位前，没看见卖橘子的人，低头一看，卖橘子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正蹲在地上，脸通红，表情很难受的样子。我弯腰问他，小伙子你咋了？他说，我是胆结石，肚子疼。我赶紧说，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完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上次同修给他讲真相不听，什么资料都不要，也不三退，说他什么也不信的小伙子。我又说，你快念，心里念就管用，你诚心念肯定会好的。说完我就走了。下一个集我又来到这讲真相，资料发完了，快到中午了，我就往回走，到卖甘蔗的摊位前买了一根甘蔗。卖甘蔗的把甘蔗切成一节一节的，装到袋里也没称。我找出钱来问他多少钱，他说不要钱。 这时我抬起头来看他，原来是上一集卖橘子的小伙子。我说，不要钱可不行。他又说，那你就给个批发价吧，我不能挣您的钱。我说，你做买卖也不容易，天这么冷，起早贪黑的不容易，多辛苦啊。他说，要不是您上次让我念那九个字，我那车橘子就白搭了，我得谢谢您。我说，那您应该谢谢我们师傅。我又给他做了三退，他高兴地说，谢谢大姨，下期你有资料给我送过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